其次讲，顿悟自心，即是见性，即是禅定，非见性外别有禅定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禅定的宗旨是在见性，是在顿悟自心啊。顿悟自心就是见性，就是成佛啊，就是圆满的禅定。那么这一点意思我们必须要明了。一点呢都不可以错会。这个地方就说得更清楚更明白了。自心呢就是佛，自心就是自心啊，真心呐、啊，默然默悟然自信啊，就是解脱啊，解脱就得大自在呀、啊。啊，怎么叫不染我呢？分别执着妄想就是悟然。如果我们自己清净心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，解脱大自在就现前啊。那么再讲，佛法是不二法啊，这是注意，必须要记住啊。什么叫佛法？你都要搞清楚。只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，即是不二之法啊。这个不二法注意记住，这是举一个例子说。为什么呢？见性就是禅定解脱，禅定解脱就是见性，可见的是一不是二啊。顿除妄念，悟无所得，心经里面讲的无智也无得，事出世间法的凡是有修有证有得有失，全属于妄念啊。所以叫你顿除，顿除妄念，恍然大悟。悟什么呢？悟无所得，悟像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。尘埃就是污染，没有污染啊。有所得就有污染，妄念不生为禅。这是来讲这个什么叫禅定啊。妄念不生就叫禅，作见本性加定啊。这是禅定呢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啊。我们再看经文，这个印宗法师又问说，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啊。刚才我们曾经说明过啊。那么他是法师又提出的问题，慧能云，法师讲涅槃经啊，这个太好了，就现前的例子来说，你不是在这讲涅槃经吗？经名见佛性啊，经中啊就是说明这个见佛性是佛法 八二之法。看见佛性呢，就是佛法八二之法。如涅盘经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啊，这就举涅盘经上一段经文来说啊，高贵德王菩萨了白佛言，凡四众经作无孽罪及一禅体等，当断善根佛性否啊，这是高贵德王菩萨了在涅盘会上向释迦牟尼佛提出这个问题。佛言，善根呢有二，一月长一月无常，那么佛性呢是非常非无常，所以它不断，名为八二。又说一者是善，二者不善，而佛性呢非善非不善，是名八二。运之于界，运是五运，界是十八界啊，五运和十八界，凡夫见二啊，二是差别相啊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，无二之性啊，即是佛性。印宗闻说欢喜合掌，言木家讲经啊，又如瓦砾；仁者论义，又如真经。这一段的意思，我们在此地啊，简单跟诸位提示。啊，那么先说这个高贵德王菩萨啊，这是在《大涅盘经》21卷到26卷啊，那么这有六卷经文呢，都是讲高贵德王菩萨品啊，他这个里头所引用的经文呢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。四众经呢，就是出家人呢四条最重的戒律啊，第一个是淫戒，第二个是道戒，第三个是杀戒，第四个是妄语戒，平常我们讲杀道、杀道淫妄。那么这个四众戒，出家戒是把杀生摆在第一，把这个淫摆在第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出家人目的要了生死，要出三界，所以最重的要把这一条戒要能守好。这个在家戒呢，是以杀戒为第一啊，因为在家人呢，他并不想出三界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三界六道是以淫欲为根本啊，断了淫心就超越三界了啊，所以说在三界之内呢，要培养大慈悲心，所以在家戒是以杀戒摆在第一条，出家戒是以淫戒摆在第一条啊，他们的目的不相同啊，这是讲犯这个四重罪的。这个无逆罪呢，这是讲地狱罪业啊，这是最重的，父母与我们恩德最大啊，这是大不孝，是大逆不孝啊，杀父亲杀母亲，摩罗汉是天人的老师，第五功德于社会啊，他要杀摩罗汉啊，要杀害摩罗汉，破活火神啊，活火神是真正依佛法理论方法来修行的这个团体啊，他想祸害他啊。第五条叫触佛身血，佛现在不在世了，如果是以恶意来毁坏佛像，等于触佛身血。那么这个五种罪在经里面讲， 都是堕阿鼻地狱啊，就是地狱里头最重这个罪业啊，要受啊最苦的果报。那么这是说的这个学佛啊，就是佛门出家弟子破了这个四重戒，那么在家的有这个五罪五种五孽罪的。一禅体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，华语叫不信，就是不相信佛法，对于佛所说的理论方法，佛所讲的这个因缘果报啊，他都不相信啊。那么这样的人呢叫一禅体，一禅体佛来了也渡不了他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高贵的王菩萨就问了，这样的人做四暂时中进造无孽罪的一禅体，这样人还断不断善根佛性？佛在经上就解释说，善根有二啊，这个二实际上这个经里面举了好几种啊，一个是内一个是外，佛性呢非内非外，所以不断啊。那么又说二呢，一个是有漏一个是无漏，二佛性啊非有漏非无漏，所以佛性不断。说到这个地方呢，现在有常有无常，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所以善根不断，佛性不断。下面这个善不善的意思就很容易懂了，佛性不是善也不是不善，那么佛性当然不断了，两边才有断了，不是两边它怎么会有断。那么再讲到五蕴与十八界一样的道理啊，凡夫见二有种种差别，智者是开悟的人，大彻大悟的人他通达啊，五蕴之心十八界之心啊，十八界之心也是无二，无二之心呢就是佛心啊。这个地方我们举出心经里面所谓照见五蕴皆空啊，这是心经里面讲观自在菩萨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传心法要这个书，一念不收那就没有受身，一念不想就没有想身，决定不牵流造作就没有行身，不思量普度分别就没有实身，五蕴皆空啊。据此即知无念呢在无蕴空，十八界是无蕴的扩展，无蕴空了十八界空，无蕴性空，十八界也是性空，所以说蕴之于界无二无别，意思你懂了吗啊，意思懂不懂啊？啊，无蕴空啊，十八界也空啊，空于空不是无二无别吗啊，这个道理是在此地啊。印宗法师一听这个解释啊，哎，就明白了啊，佩服得五体投地啊。
以后的我天朝的。
于是乎啊，欢喜合掌，啊，自己说了，墨家奖金，墨家是自称，哎呀，我奖金啊，算什么？像砖头瓦块一样，仁者论义犹如真经啊。这两句话对于祖师赞叹备至，啊，赞叹备至。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六祖大师《法宝坛经》第六讲，上一次我们讲到啊，六祖在广州法兴寺遇到印宗法师，而印宗法师啊，在这个实实在在讲呢，是非常人物，在历史上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。在我们中国世间法里面，那么大家都晓得管仲之于鲍叔牙，管仲要没有鲍叔牙，他就没有办法在历史上建下了丰功伟业。管仲的成就可以说就是鲍叔牙的成就。在佛门里面，六祖至于印宗法师给管子这个机遇可以说是很相同。明朝李延池大师有这么一段话说啊，这一段话给我的意思完全相吻合啊。我们先把这几句话来念一点。莲池大师曰：“六祖既受黄梅心印，黄梅是五祖啊，既受了五祖给他证明这一心印心的这个得法，盈余啊，这个字不很清楚，有点模糊啊。”徒立永建16年，那么这个几个字希望诸位要看清楚。六祖这个时候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，不是普通人，他隐藏在猎人队里，被这些猎人雇来看守猎物， 换一句话说，是这个猎人队里面打杂的佣人啊，这样啊，贱的地位。时间呢，有16年之久啊，这是年头代为16年啊。如果实际上算呢，是整整15年。焦距的调整一下看，
没办法，
没办法了。那、啊，啊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好。那么以后。遇到印宗法师的降袭，除风帆雨啊，前面刚刚讲过，印宗听了以后就把他请进去闻而言如啊，皆为剃髯啊，给他剃度，剃度完了之后啊，礼请身作说法，人之六祖之为龙天推除矣啊。那么大家看到这段事情，未知印宗之不可及也啊。我们读这段经文，对于印宗法师五体投地称赞不已，确实是非常人，其自言墨家讲经犹如瓦砾，仁者论义又如真经啊，这是经上我们读到的。那么印宗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他是九坛经论的已经是啊，居然先辈大法师，他不是一个平常人啊。他在广州佛教界里面是先辈大法师，是诸山长老之一，是佛教领袖之一。假如他傲慢之情未忘，胜负之心还要有的话，还在的话，那能尊贤重道，舍己从人，一之于是乎啊，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啊！他能够牺牲自己，成就六祖。学自己的法缘，促成六祖大师殊胜的法缘啊，自己拜倒过头来拜六祖为师啊。那么诸位想，他是这个一方的大法师啊，为佛门四众所长两的佛门的长老，他也立六祖为师，他门下的这些弟子以及当时这个广东一带的这个四众佛门的四众，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随印宗法师来礼拜六祖。换一句话说，六祖虽然隐居16年，到这个时候才出来， 那么印宗法师在这个十六年呢，就已经把六祖大师弘法立身这个道路啊已经铺好了啊，所以他一出来完全就赠送给六祖了啊，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基础全部交给六祖啊。我们想如果没有印宗这样的人啊，或者是有一个嫉妒的啊，有一个自私自利这个心没有忘掉的，他必然要毁谤，要障碍，要排斥。六祖大师在大众心目当中要建立信心，我想至少啊他需要十年啊，大家对他才会信赖啊。那么这个道法才能够弘扬啊。那么六祖大师可以说他一天的时间都没有浪费，十六年当中前面跟诸位说过这个列人对立礼思练心啊，他在那个地方是修甚深禅定，是修甚深般若波罗蜜。一离开猎人堆，印宗法师早已经准备好了啊，把他这个弘法立身的道路啊全都铺好了，基础都奠定好了啊。六祖一来立刻诚心供养啊，所以六祖一出来呢，大众对他就生敬仰之心，这些都是印宗法师的无量功德啊。我们对于印宗法师感激不尽呐、啊。所以莲池大师最后这几句话说啊，这是一个非常人物啊，六祖啊固然是古佛之流亚了，而印宗啊以六祖之仇类也。我们古人常讲英雄所见大略相同，唯有英雄才认识英雄，唯有菩萨才识得菩萨，圣贤聚会呀，其偶然而已哉呀！啊，这个几句话，希望我们要牢牢地把它记住。底下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就看啊，他剃发了。第十五段啊，剃发弘宗啊，这个弘是弘扬，宗是禅宗的宗旨啊。我们先看经文，于是未能剃发，愿思为思啊，这个愿真正是了不起啊！能随于菩提树下开洞山法门，能与洞山德华辛苦受尽， 应思虚言思，今日得与死君官僚圣米道俗同此一会，莫非累劫之因，也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，方使得闻如是如上顿教。得法之因，教是先生所传，不是慧能自知。愿闻先生教者，各令静心，闻了各自处矣，如现代圣人无别。到这个地方是一段，诸位先看表姐里面啊，我跟大家来介绍啊这一段的大意。这一年呢，是唐朝高宗仪凤元年，公元676年，这个日期很确定，正月十五日。印宗法师会主明德为六祖剃法，这是一桩大事啊！六祖事先出家，为他剃度的就是印宗法师啊。印宗法师得到六祖之后，认识六祖之后，所以邀集当时住山的长老啊，佛门里面的大德啊，一同来参加这一个盛会啊，为六祖剃发。在广州啊，六祖有个法堂啊，这个现在还在啊。那么这个地点呢，就是广州光孝寺啊，光孝寺就是这个法兴寺啊，法兴寺也叫做光孝寺啊，就是印宗法师住持的这个道场。那么佛殿后面有六祖的法榻啊，这是六祖初剃发的时候，他的一些学生徒弟把这个六祖这个头发收起来，藏在这个地方，建一个塔啊，做个纪念啊，所以叫做法塔啊，叫做法塔啊。那么这世仙出家之后呢，六祖大师弘法度生的生涯了，就从此开始了啊。那么印宗这一批人啊，都拜六祖为师啊，所以他说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啊。那么这个菩提树也在光孝寺啊，在光孝寺。这是说剃度道场一种祥瑞的纪念啊，与过去祖师的预言完全相吻合了 开东山法门，这个里头啊有一个典故啊，为什么叫东山法门？一直到今天，曹溪这个大门山门呢有一副对联，对联上呢依然还有东山法门这个字样啊。这个因缘是因为呀、四祖五祖啊都住在东山啊，这个东山法门啊，四祖道信大师，五祖弘忍大师啊，这是两代啊居住啊黄梅这个东山，因此呢这个后代啊就把这一支啊称作为东山法门。六祖是从这个地方得法的，从那得法的，得法之后虽然没有再到黄梅去住过啊，他在广东发心思讲经，大凡思讲经以后定居在宝林禅寺啊，就是现在的南华寺啊，37年啊。那么因为是东山的法门，所以也称之为东山法门。所以六祖自己说了，他是与东山得法了，得法之后啊，这个116年的确受尽了辛苦。古人常讲啊，不经一番寒彻骨啊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自古以来世出世间的圣贤豪杰，在他功名没有成就之前，无不历尽艰辛，而后才有大成就。世间法如是，何况于佛法里面的一乘佛法啊，所以是了生死出三界啊，禅得所谓啊大死一番，也就是这个道理啊。那么六祖事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，宁死寻死啊，意思就是讲随时可以断绝的。啊，他也没有畏惧啊，没有烦恼，在一切境界里面将50劫以来的习气磨制得干干净净，于是才显现出来一片光明啊。利益人天，那么今天这一次的发挥啊，与十军官僚以及大众啊聚会在一堂，诸位要晓得这种因缘皆不可思议。 六祖说得好啊，过去生中我们有这个缘分，今天才能够啊欢欢喜喜聚集一堂，同种善根呐、啊。啊，那么要讲到顿教法门，祖师非常的客气。大家能够闻到像前面所说的顿教以及得法的因缘，得法的因缘换一句话说提供给我们做参考，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留意，万万不可以疏忽了。啊，如果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明白这个道理，懂得这个方法，又能够吸取六祖大师的经验，哪有不开悟的呢？哪有不正果的呢？那么得法断在静心处矣，这一句话非常要紧啊。所以说法是从释迦牟尼佛一代一代传授的啊，先生所传，不是自己造出来的。那么在此地我们要特别提醒诸位，纵然是你自己悟出来的，老师给你印证了，那就是老师所传授的。佛法如是，世间法也如是，这是现在一般做学生的年轻人不懂这个道理啊，古代无不如是啊。比如说我们自己读这个经，在经典里面忽然开悟了，发明这些道理，这些道理过去没听人说过，老师也没跟我们讲过，但是我们所悟出来的不知道究竟正不正确，我们就请教老师啊，老师听了这个点点头，对，你所悟的这个理很正确，你悟的这个理就是老师传授给你的啊，不能说这是我自己悟的呀，那与老师有什么相干呢？那你就错了啊，老师给你印证的就是老师传授的。诸位特别要记住这一句话啊，一方面显示出尊师重道，一方面自己谦虚啊，真正修得谦进啊。如果你这明明是我悟的，哪里是老师传授过的？诸位想想，你悟了没有？绝对没有。为什么呢？你有人我，你有共高我慢啊，你有自私啊，他非，你还有这个心啊，你连这一点还放不下了，你怎么会悟儒呢？啊，能大师悟儒了， 给我们做的示范，给我们做的榜样。这种榜样与示范不是他一个人啊，事出世间圣贤传道的授受无不如是啊。那么你要是念闻先生教者，那就得尽心，听了之后要断疑生信啊，这是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如果能够以这种态度来修学，那么你就跟古人没有两样啊，与古圣先贤呢这个求学的态度就相同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有几点意思，在这个地方给诸位简要的说明。圣教教者效也，效法啊，效法圣人呢、啊。教之则各完成圣也，这是圣教啊。所以诸位从这个意思里面就看，佛教佛是圣人，佛教是佛陀的教学，圣人的教学，其目的